所以新媒体传播呢这门课，其实很多的在很多国家很多学校都要开这门课，但是对每个老师来说都很难，因为新媒体就是一个特别新的东西，它也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特别现成的教材或者是一个特别好的研究方法，就是每个老师都在摸索着教，所以大家都看，而且新媒体的发展呢日新月异，今天上的明天可能就旧了。就比如说我在2003年的时候有上过这么一门课，新媒体研究，然后在香港我的老师那个时候是梁永志老师，然后呢所以我在教这门课的时候也把当时的大纲和材料都拿出来看了一下，我发现已经没有一篇文章可以用的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教材可能主要用的都是99年、98年或者2000年的文章，但是那个时候大家对新媒体的看法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可能那时候还是只是停留在email 电子邮件，停留在手机，还是停留在只是研究短信这个上面。那现在已经是现在谈论比较多的就是社会媒体、社会化媒体 social media， 还有这种 mobile media。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从很多的各个学校的老师教的教材里面去看他们在用什么。所以呢在这个 syllabus 里面呢我主要用到四个人的书。第一个人他的叫 Paul Levinson， 叫保罗莱文森，他在纽约的 Fordham University 教书，他写的这本书叫 New Media。然后这是2009年才出了一本书，然后我知道他是因为在韩国的一个大学一个教授用他来做教材来教新媒体的研究，但是呢他们还没有韩文版的翻译，他们正在翻译准备把它作为一个教材。对，然后我发现已经有中文版了，这是他的中文版，所以能找到中文版的呢我就尽量用中文版大家好看一些。然后这里面介绍的主要是最新的新媒体，比如说 Facebook、Twitter、Wikipedia， 然后这样的社会化媒体。所以这是一本。然后第二个人呢叫奥古斯丁·格兰特 （Augustine Grant）， 就是这个人，这本书叫《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pdate and Fundamentals》。然后这本书现在我买的这本书是第12版，其实我在2003年学的时候就已经是用这本书，然后那个时候可能还是第二版还是第三版，所以这本书呢差不多是相当于每年把新的那个科技把它更新一遍，然后重新梳理一遍，然后这本书大概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卖的最好的一个教材，就是很多的学校会用它来做教材来看新媒体的发展是什么样子的。然后这位教授是在南卡教书，然后这个第三个人呢是这本书的作者，叫 The Handbook of New Communication， 那大家可以传着看一下，其实从这边传吧。对，然后这本书主要是其实是针对研究生多一点点，就是我本来是准备用这本书的教材，因为它是比较好的能把这个领域把它分类的很清晰，然后选的文章也非常的好，但是呢最后我发现这些文章可能对本科生尤其是如果是来自其他学科的人来说可能太难了，就是它的里面的选的那些论文呢可能如果你只是用一天读一篇都很困难，所以这样的话就在暑期课里面可能大家就完不成自己每节课的这个 readings 的要求，这样会影响到大家上课，那我所以就选了很少这个里面的文章。但是这本书呢我其实建议大家如果是以后要做新媒体研究可以看一看，是非常好的一本书。那在我准备的读物里面选了它里面的一个介绍，就大家可以知道他怎么看新媒体，他怎么看新媒体的研究。然后最后一个人呢叫 Richard Lin， 他好像 今年新闻传播学院建院10周年的时候，他有来过。他是挪威的一个研究手机媒体的一个专家吧。他呢是从96年、97年就开始研究手机，然后一直到现在，大概每3年会出一本书这样。然后他的这一本书叫The Reconstruction of Space and Time， 就是讲手机怎么样来重新建构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想法。那它里面也会邀请很多，这也是一个论文的合集，就是他会邀请很多在研究手机媒体方面的专家，然后每个人拿出他的对某一个领域的研究，一起来集成这么一本书。所以最主要的大家需要用到的这个教材就是这几本。然后呢，就是跟刚刚说的问题一样啊，我发现他的如果只是用他们的这些读物来辅助教学的话，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完不成这个每节课的读物。所以我就把能找到中文的都找了中文的，有这两本书是非常好的。一个是胡勇老师的《众生喧哗》，是他也在北大开新媒体和社会，对不对？然后是写的非常有理论根基，然后可以看出来他的理论功底非常深厚的一本书。然后这一本是《新媒体事件研究》，是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以前我的老师陈涛文和邱林川主编的。他主要是研究一些可能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在网络上经常发生的一些网络事件，让我们用一些严谨的社会科学的方式来研究他们。那邱林川也是北大毕业的，是研究生，在北大新闻传播学院读的，然后后来
他也是国政系的，
对，也是国政系的。然后他也在香港中文大学读的传播学，然后去南加州读的博士。对，他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学者，这本书非常非常之值得一看。对，然后就还有一些其他的，我都拿出来大家看一看好了。所以这一个月我就把这两个月我就读了这么多书，为了给大家准备这门课。这个叫文化融合 （Convergent Culture）， 是这个 Henry Jenkins， 贾金斯。然后，对，他是在他是在南加州大学教新媒体传播，然后。我在设计这个大纲的时候也有借鉴他怎么样教这门课的。所以就从这些书里面我挑出了现在觉得大家上这门课应该读的这些材料。其实我也很困扰，因为如果有可以连上那个 YouTube 的话，可能我的教这个课会容易很多，因为很多的视频会上面会很轻松。但是呢，因为这里上不了 YouTube， 所以我在来之前我把很多的视频下载下来，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下载他们。但是在美国，因为上课的时候可能大家就直接点，就是通常都可以在线看这样的。像这样的媒体已经就是给美国的课堂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就大概很少，基本上每一节课都会用到 YouTube， 就是不管是老师或者是学生，大家都会经常需要一些视频来辅助自己的观点的时候，都会用 Facebook。 但是所以没有上过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同学呢，就尽量上去看一看。没有上过呢，你也可以通过别的途径就了解它的一些功能啊，它的一些就是特性。然后就我希望大家做的是，就把这个中国的社会化媒体和美国的原版之间进行对比，就看它有哪些特性是变化的，是对照中国的这个特定的环境来做了一些调整。 就比如说简单的说呢，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 Twitter 在美国是不加 V 的，但在中国是加 V 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变化。因为不加 V， 很多人认为 Twitter 是一个民主的媒体，它可以让每一个人，不管你原来在现实社会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你本来可能是名人，你可能是官员，可能是意见领袖，那你到了推特上，你每个人都重新开始，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你说一句话也只是代表你一个人说一句话。但是在中国呢，就是微博是在加 V 这一点上跟它是完全不同的，就加 V 的意思只是把你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原班的照搬到了这个虚拟社会里面去。就你原来是，比如说你原来是潘石屹，你是任志强，然后你原来是蔡康永，那你在微博上你还没有开始写字的时候，你就已经有很多的粉丝了。这就会让这两个媒体产生非常本质的区别，所以我们就不可以说微博是中国的 Twitter。 所以看起来是很小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其实它的社会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就如果我们说 Twitter 是一个颠覆既有社会秩序的一个媒体，那么我们只能说微博是一个 reinforce， 是一个强化既有社会媒体现有秩序的一个媒体。对，所以其实其他的媒体中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比如说人人和 Facebook 的区别。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用这个机会来多了解一些这样的区别。那刚刚说的这种理论上的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在课堂上会讲解一些，然后我们希望大家能用我们提到的一些理论来阐述这样的变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项目，我希望大家是把它当成一个好玩的这么一个 project 来做它，就是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特别繁重的枯燥的一个不得不做的作业来做。因为我自己也在做一个这样的研究，我跟我的在美国的同事，我们在一起做一个关于 Facebook 和人人之间的对比 comparative study， 就是我们想看一个信息在 Facebook 和人人上面它的传播的信度，就是 credibility 之间会有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会在美国，到时候可能会需要大家的帮忙填一些问卷啊什么的，就是我们会在美国找一个班级来做一个实验来测试，然后在中国找一个班级来测试，然后只有人人和 Facebook 有一些可比性。所以就是这样，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可以了解到，虽然是同一个想法，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社会制度下，我们会有一些localized， 有一些本地化当地化的一些应用方式。对，有一点我需要道歉的，就是我可能讲课的时候经常会蹦一些英语单词先，然后我才去找中文，就是有些时候我真的是反应不过来，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适应原谅一下这一点。所以我们这节课主要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新媒体，然后一些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它。还是先听听大家，就当我们说到新媒体的时候，你想到是什么？有人回答吗？
微博
对，然后呢？
微信
啊 ，OK。然后还有什么？手机，对，手机上网。然后呢？所有的网络都算，对。云储存，还有什么？其实都是了这些。所以呢，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经常会 当然大家都不一定是研究传播学的。像我有时候就经常会被人问到啊，你研究新媒体到底什么是新媒体啊？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很难回答。然后呢，可能就在我们学完这课，而且很多时候是你越学越觉得你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定义来把它包括进去。然后很多词呢就跟它很类似，跟新媒体啊什么，比如说 Internet， 比如说社会化媒体，比如说 Web 2.0， 然后数字媒体、多媒体、电子媒体，还有互动媒体，就这些词呢其实都跟新媒体，我们经常会看见他们在各种场合下会混用。然后我们就看以前的传播学者呢，就其实新媒体这个词本身是从80年代开始就有人开始用，然后指的呢主要是当时的 digital， 就是数字化之后的一个状况，主要是网络兴起之后呢，把网络兴起之后的媒体相对于以前的电视、杂志、报纸、广播这样的传统媒体相比，所以我们觉得那个是属于像报纸和杂志是属于纸质媒体，像广播和电视是属于电子媒体。那网络出现之后呢，大家会觉得现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媒体阶段，然后我们把它称为跟以前的这种媒体不一样的，就把以前称为旧媒体，把现在称为新媒体。其实在学术界呢，就很多人对这样的一个定义方式会觉得很有疑问，因为从本质上来说，这是显示一种，比如说如果是我的一些老师会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傲慢的一种心态，就是我现在这些是新的，但是20年前是旧的。但如果我们从20年以后再来看这些事情，比如说20年以后我们再看现在的这些媒体，你们刚刚提到的微博，像云处理、微信、Facebook 这样的东西，也都是旧的，也都是会是旧媒体。所以呢，它是一个非常相对的概念，但只是我们在研究中为了便于研究，便于大家来知道我们都在探讨同一个事情，我们把大概来说是把网络出现之后的这些电子化的媒体把它称为新媒体。然后它的有一些特征，比如说像这个 Rice 就84年就认为它的一些基本的特征是用户之间的这种互动，然后和用户和信息之间的互动，就他认为这种interactivity 就是交互性是这种新媒体的这种主要的特征之一。然后呢，它就是把人的交往方式从以前的这种大众媒体的从一对多改成了现在的多对多。像大众媒体比如说像报纸、像广播、像电视，就是你一个电视在那放，你可以很多人在那里看，这样呢我们叫大众媒体。而且是你需要等它的时间表，像电视你不可以说我想看什么看什么，它有它固定的时间表，你只能是当它出现这个节目的时候你看。报纸也是，它如果是周刊，比如说像南方周末，你只能每周五去买到它。所以它是一种就不是一种按需索取的一种媒体形式。那我们就看这个 Wikipedia， 我不知道你们经常用这个 Wiki 吗？在国内，就是其实它是一个做研究的人需要经常用到它，就是当你对一个词产生困惑的时候去看它。 Wikipedia 本身呢也是一个新媒体，是一个social media 社会化媒体。然后它呢是每个人都可以来编辑词条，但是它的准确性呢在2005年的时候，科学杂志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把它的这个准确性和大英百科全书对比过，他们的准确率其实相差无几，所以是可以信赖的一个网络工具。 所以他给出的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呢，就是第一点是他觉得这是数字化的，是 digital 的。然后他其中有一些特点是他 networkable， 就是可以帮助人们互相形成网络化的一个方式，然后是有密度的，然后是可压缩的，然后他也提到就是 interactive， 就是交互性很重要。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像刚刚说的，他现在就让人们摆脱以前那种需要等待这个媒体的时间表的这么状况，然后你可以任何时候任何地点用任何方式都可以获取同样的这么一个媒体内容。比如说像你现在可以用手机上网，以后你可以在公车上，你可以在甚至在上课的时候你也可以上网，可以看到你要看的报纸啊、新闻啊什么的。然后它可以更加的促进用户之间的这种互相的互动和他们的参与，这样可以通过这样的这种大家多对多的交往以后，会形成一个社区。所以社区精神呢，也是这个新媒体时代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然后最后就是新媒体呢，就会让这种创作、发行和出版、消费，然后他们这些过程都变得更加民主化。就以前如果我们要办一个杂志，我们可能需要经过很多的手续，需要去获取那个 license 批文。Okay， 就需要批文，然后你需要一个很大的编辑部，然后你需要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才能来出版一个杂志。但是现在呢，每个人都可以写博客，一个博客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杂志。比如说像韩寒的博客，如果他每写一篇文章，可能就会有可能就有10万的人在转发评论，然后可能有100万的人看过，所以这就是一个相当大规模数量的一个杂志。